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七章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。凡我所吩咐你的，你都要说。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：‘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。’”摩西面对强硬的对手，找了种种的借口不想去，不想再次去，因为见了法老之后碰了一鼻子灰，法老不容许，以色列人埋怨他们。摩西就说：“主啊，我是拙口笨舌的人，法老怎肯听我的？”人在顺境中的时候美丽啊，像天使一样的可爱。人遭遇了逆境，就会变得像魔鬼一样，内心翻腾倒海，如同海中的波浪，吐出来的都是恶啊，都是恶。以色列人听见神派摩西亚伦拯救他们，一开始也是对上帝感恩，敬拜上帝。之后法老加倍的管辖他们，奴役他们。以色列人开始找法老抱怨摩西、亚伦。这就是人在逆境中的时候，内心隐藏的恶爆发出来，像火山一样涌出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人在属灵的事上总是有借口，种种的借口，想不到的借口都能够让他想到。没有时间，忙，我实在是软弱，哎呀，我家里的问题啊，我配偶不带领我，种种借口都有。这个就是人，最是诡诈到一定程度。让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寻找一切的借口，来表明自己实在是软弱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在属灵的事上为自己找种种借口去开拓，但是在一些工作上，在自己上班上没有任何的借口。老板说几点就几点，老板说怎么工作我们就怎么工作，老板说这样你不敢说那样。但是在属灵的事上，人的恶显露无遗。我们犯罪的时候啊，没有任何的借口。我们不会说时机不成熟我不能犯罪，场所不可以我不能犯罪啊，犯罪是那么的自然。但是在属灵的事物上，在神让做的事情上，我们的借口多得不得了。摩西如此，以色列如此，我们也是如此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啊，这句话呢很重要。我们可能会想，难道是神将恶的种子放到法老的心里吗？这样解释对吗？绝对不对。怎么解释？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：“我将你兴起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。”在解释法老的刚硬的时候呢，光说神允许法老犯罪是不够的，神并非置身事外，任凭法老自己行事。我们很容易倾向于这种解法， 但是这个解法没有足够的说服力，也不是保罗的解释。保罗的意思是说，神不仅仅允许法老刚硬悖逆，更是兴起他。兴起更好的翻译是，我任命你从事这个任务。意思是说，全能的神兴起了法老，让他坐在埃及的王位上，给了他管制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权柄。神将法老安置在有权柄的位置上，目的是什么？彰显神自己的全能。圣经上说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马丁路德说，以色列人是无力的小民，神将一切能力倾注在法老身上，这是全能的主主动的选择。就好像神对法老说，法老，我任命你坐在这个高高的宝座上，目的不是向世界彰显你的权力，而是向世界彰显我的全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任命你从事这个任务，好让我这些无权无势、软弱无知的子民知道他们救恩的全能到底源自何处。法老的心刚硬和法老坐在宝座上都是出于上帝，出于上帝主动的主权啊，不是被动的，主动的。保罗又解释说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经文很明确告诉我们，一方面神使选民的心柔软温柔顺服，一方面神使遗弃者心刚硬。圣经的确教导使法老的心刚硬，这个无法说没有教导，而且出埃及地反复的陈述法老的心刚硬，法老的心固执。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不义的仍旧叫他不义，污秽的仍旧叫他污秽。神使遗弃者的心刚硬啊，是非常明确的。什么叫不义的仍旧叫他不义呢？污秽的仍旧叫他污秽呢？意思是说，神不使他的心柔软，任凭他的心刚硬，叫不义的仍旧叫他不义。神使人的心刚硬，并非是说神在人心里制造新的恶，让这个人比以前更恶。如果这样解释的话，神就是恶的肇事者，恶的创始者。其实不是，使人的心刚硬是说神移除了对这个罪人的约束。清教徒的马太亨利解释的更好，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是说收回使他心软的恩典，让他任凭己意，放手让撒旦控制他。神对我们最大的慈悲是什么？约束我们的罪性，让我们不至于穷尽自己邪恶的权能。改革宗教会任性罪的教义全然败坏，意味着我们要多坏有多坏，已经穷尽了败坏的可能。不要认为希特勒坏啊，屠杀600万的犹太人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全然败坏的。如果神不约束人的心，人人都会成为犹大，成为希特勒，成为杀人的凶手。因为神用他恩典的约束力约束普世的人，约束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才不至于坏到极处，坏到极处。你想想你的人生所犯的罪很糟糕， 很糟糕，还没有到尽头，还可以到更糟糕，更糟糕还不到尽头。所谓到尽头，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我们说神的超越是不可测度的，人的犯罪也真的是不可以测度的，坏到极处。你千万不要说我已经犯了很多罪了，这是我犯罪的尽头了。你已经高估自己了，你高看自己了。我们犯罪到什么程度，我们自己都无法想象。全人败坏是告诉我们，人真的是每一个领域都被罪玷污，人犯罪的欲望深入骨髓，深入血液，深入基因，无法想象。如果神不约束人，给人安装刹车，佩戴上缰绳的话，人如果按自己的想法无尽无穷的去犯罪的话，那真的是这个世界早就不存在了。我们今天如果滥用神的忍耐宽容，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刚硬。我们的心刚硬是因为神撤去了刹车，撤去了约束，让我们在罪的深渊当中徘徊。士师参孙呢，是上帝选中的大能者，拯救以色列民。但是参孙他的道德生活一直在下滑，下滑没有悔改，最后多么悲惨，眼睛被挖掉，捆绑。大卫也是被神高立的王，统管以色列，敬畏上帝的时候写下众多的诗篇，我们也在诗篇当中获得恩典。但是当大卫犯罪的时候，和八十八有了淫乱，他又想尽办法，想最恶的办法，拆毁别人的家庭，夺别人的妻子，杀害别人的丈夫，属灵的大卫王变成了败坏的属肉体的大卫王。为什么这两位上帝的仆人，上帝的所拣选的，一个是参孙这样的大能者，一个是神所高立的王，如此呢？神不约束他们，他们行恶的时候并不羞耻，没有因自己的罪而感到羞耻愧疚，认为自己得罪了上帝。残废犯罪一直下滑，一直下滑，放纵肉体生活。大卫看上八十八的时候，一步一步的计划，心中所筹算的是多么的恶呀！因为神不约束，撤去缰绳的话，人人都会像参孙和大卫一样。刚硬的人往往是因为远离了上帝设立约束我们的方法，上帝透过蒙恩之道约束我们，祷告、读经、听道、圣礼，透过众多的媒介软化我们的心。一个基督徒生命中不按照蒙恩之道的方法操练自己的话，心是刚硬的，刚硬的心无法是靠一个主日让心变得柔软。只靠一个主日生活的基督徒是一个婴孩，婴孩是不能够独立的。每天的祷告、读经，阅读一些属灵书籍的目的是为什么？是用上帝设立蒙恩的管道，使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常常是温柔的。 常常是承认自己灵力破产的，使我们的心天天仰望基督。为什么看不见自己的罪，心里刚硬？为什么不顺服，心里刚硬？为什么到神面前没有任何的悔罪，心里刚硬？一个任凭自己欲望生活的人，心里啊必定是刚硬的人，麻木不仁，被热的烙铁烙惯了，成了死肉，柔软的心变成了实心，刚硬的心。所以不要轻看蒙恩之道，远离蒙恩之道的话，刚硬就慢慢的开始越来越硬。为什么听到没有感觉？祷告行事啊，为什么在神的面前胆大妄为？为什么在神的福音当中没有任何的感触？心里刚硬，刚硬是因为没有在神的福音当中，神的道中常常的被软化，离开神的话，好像你这个冬天拿着水到零下二三十度的外面，瞬间水会结冰的。我们也是一样，离开神的管道，祷告读经圣礼礼拜的话，我们也会瞬间心变得冰冷冷漠。不要认为放纵任意生活是好的事情。很多基督徒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啊，想懒惰就懒惰，想放纵就放纵，想玩游戏就玩游戏，想荒废时间就荒废时间，想不过信仰生活就不过信仰，认为这叫放纵啊，认为这叫自由。其实不是自由，是放纵，不是享受，是慢性的自杀。还享受自己的放纵，还享受自己误认为有的自由，其实是自杀的开始。爱斯基摩人他们抓北极熊有一种方式，就是把冻的坚硬的一块肉啊，一块肉放在锋利的刀上，当北极熊来的时候，看见冻的肉，它是咬不动，它舔，反复的舔，当它舔到这个肉和刀交汇的地方，它的舌头会被刀子划破，划破会流血，但是熊它的舌头已经被刀的划破麻了，热乎乎的血液，它不知道舔的是自己的血。越舔越兴奋，越兴奋越舔，最后呢流血太多死去。我们有的时候跟北极熊一样，认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多么舒服自由享受，按圣经生活，按教会的安排生活，难受捆绑辖制，你就愿意活在自己的放纵里面。其实你就如同北极熊一样，舔着自己的放纵，舔着自己的自由，舔着自己无拘无束的生活，最后呢把自己的柔软的心变得刚硬无比，听到再也没有感受，礼拜如同嚼蜡，读经如同嚼蜡，为什么？心已经刚硬了，麻木的心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我们可以看见神弃绝罪人，把他们交给自己的恶，这不是因为神的不义，乃是神完美的公义。意思是说，你想犯罪去犯吧，我不再给你安装刹车，我要撤掉我的约束，撤掉我勒住你的缰绳，让你随心所欲，因为我知道你的心还可以更坏，永远不会停止， 如果你认为我的心一直是刚硬的，不是件好的事情，就证明神把你暂且交给罪，本身是神对你的审判，这是圣经的一个原则。我们也会看见圣经里面，神会使刚硬的人变得温柔，比如雅各。雅各年轻的时候刚硬的，不寻求神，不认识神，用自己的方法、聪明智慧获得自己想要的，对别人不择手段，只要自己过得舒服，何必管别人痛苦？可是后来的雅各在训练中变得温柔，变得温柔在哪里？到后来下埃及的时候寻求神，手扶着杖敬拜神，凭着信心离开这个世界，温柔的雅各。神怎么训练这个刚硬的雅各呢？给他更诡诈的舅舅，给他这个两个因为生孩子啊不断的争斗的妻子，雅各像个工具一样被摆布，他改变不了家里任何的问题，给他完整的儿子们，他的儿子们犯淫乱的罪，屠杀别人，他的儿子丢失，没有一件事是雅各能够掌握的，前半生自己掌握人生，后半生上帝把他的舵手给他拿走，让他知道他自己是无用的，神掌管他全部的人生，让他人生失控，其实不是失控，神在掌管。温柔的雅各在苦难当中历练出来的。今天啊，你会遇见你讨厌的配偶，你让你大发脾气的孩子，让你生气的老板、同事、朋友，这不是偶然，因为神要给刚硬的人安排更刚硬的人，给霸道的人安排更霸道的人，给诡诈的人安排更诡诈的人，给胆怯的人安排更胆怯的人。为什么？要让刚硬的我们变得温柔。神使我们温柔的方法是什么？话语、恩典。如果话语和恩典使我们继续的刚硬的话，拒绝不领受的话，谁会管教？管教就会使刚硬的人变得温柔，像管教雅各一样管教我们。不要抱怨我的配偶太强势，我的配偶如何如何的霸道，我的孩子如何如何，我的老板如何如何。其实神在训练我们，要把刚硬的我们变得温柔，因为你也霸道，你也悖逆啊，你也是总是命令别人，上帝就把比你更厉害的人放在你的身边。想一想，你最不喜欢的人是神训练我们的方法。八节，耶和华小玉摩西亚伦，法老若对你们说，你们行见其事吧，你就吩咐亚伦说，把杖丢在法老面前，使杖变作蛇。从七章到第十章啊，我们看见令人震惊的画面，实在实在。为什么要行实在？因为法老刚硬，行的神迹就是把杖扔在地上，杖变成了蛇。法老招来了博士和术士，也照样行了，但是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。当这个神迹显出的时候，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从啊，没有接受，没有顺服，没有柔软，继续的刚硬。接下来呢，就看见灾难的开始啊，灾难的开始。上帝为什么 要行神迹奇事，啊，为什么要用实在的方式来击败法老？为什么用实在的方式来传扬他的名？为什么用实在的方式来击打法老统治的埃及的权力？首先是在显出假神、偶像、魔鬼是无能的。考古学家发现，埃及的信仰的文化中，啊，有诸多的神，可以说是凡神论的文化，让这个尼罗河的水变成血，就是他们敬拜的河神，挖灾他们敬拜生产之神，他们也敬拜牛神，啊，天空的神、庄稼的神。神要透过石灾来显出埃及人所敬拜的一切的偶像不过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都是假的。最后呢，神击杀了埃及地的长子。最后一灾是要宣告法老的权柄再大，他最终是要失败的，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长子，是要彰显他的权能。另外呢，是在显示出耶和华是全地的主，神不单是以色列的神，是所有人的神，埃及人的神，所有的受造物都出于神，所有的受造物都在神的掌管中，神要他们怎样他们就怎样，啊，唯独人拒绝神，抗拒神。神是水变作血，神是青蛙上岸青蛙变上岸，要他们死他们变死，神使狮子增加狮子就变增加，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，神要苍蝇，啊，苍蝇多起来，苍蝇便多起来，铺天盖地的显明什么？显明神是万物的掌管者，所有的受造物按照神的命令运作，唯独人被逆刚硬不顺服，法老就是代表。实在还显示人的悖逆与灾祸有关，这是其中之一的原因，不是所有的。约伯遭遇祸患，啊，不是因为悖逆，但是圣经有这一个原则，人的悖逆与灾祸是有关的。圣经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反复的出现法老的心刚硬，心却是固执，法老硬了心，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，而且神将近十次要求法老容我的百姓去，法老屡次不听，不容以色列人的全家离开，神就用灾难一次次的击打。人心里的邪恶、刚硬、屡次的悖逆会带来灾祸。我们今天也要注意，要明白这个原则。神会管教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是他所爱的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听见他的话语，不肯悔改的话，继续活在刚硬当中，神会击打的。这个击打是爱的击打，像父母爱孩子一样，孩子不听，再不听，还是不听管教。以色列民在旧约的历史当中也是如此，派先知听不听？不听。不听怎么办？再派先知，一次派先知来，还是不听，那就管教，兴起巴比伦 埃及、波斯、亚述严严的管教他们，将灾祸降在他们身上。今天我们如果在神的话语中被不断的劝勉，被劝勉，借着教会的劝勉不肯悔改的话，教会可能对你没有办法，惩戒的方法对你不一定有效，但是神会亲自管教他所爱的子民。如果我们是了他的儿女，神会管教，用经济的损失、疾病、儿女的背逆、外邦人的指责、羞辱，严严的管教我们，使我们悔改。人的背逆带来灾祸是圣经的原则，不要轻看神的蒙恩之道。一旦轻看不悔改的话，神会用严厉的方法。如果神给了温柔的方法不肯听从的话，神就会用严厉的方法来训练我们。今天你生命中遭遇很多的祸患，不一定是偶然，可能出于试炼，也可能出于魔鬼的试探，也可能出于我们的背逆所带来的灾祸。你所挣的钱为什么总是漏掉？你的家里面为什么总是问题不断？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背逆？这样的灾祸不是让我们产生那种惧怕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刚硬，看见神对我们的爱。神要借着灾祸击打我们，使我们在神面前变得温柔。如果不肯悔改的话，神的灾难会一次比一次更重，一次比一次比上一次更加的严厉的临到我们。最后法老看见长子死了，埃及的长子都死了，巨大的灾祸，无法逃避的灾祸临到他们，放以色列人走了。我们今天也是如此，我们的罪性是神打不倒我，我不悔改。神很顾惜我们，让我们有礼拜，有听到，有教会繁复的提醒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罪性是不悔改。神不杀我，我不悔改。人的罪真的很可怕，不要认为罪就是杀人啊、偷盗啊，罪是使我们认为自己了不得，自己骄傲，自己是自己的神，而且自己还看不见自己的罪。不要轻看神的恩典，我们都如法老一样刚硬，生活中种种的困难临到我们还是不肯悔改，还是不肯在神面前敬虔的姿态过信仰生活。上帝会管教我们，严严的管教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连续我们，使我们看见你要透过灾难彰显你的名，你兴起法老，也任凭他的心刚硬。我们看到刚硬和温柔之间的原理，我们深深感到我们也是刚硬的人，在话语面前悖逆不听，在恩典中麻木不仁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如果你任凭我们，我们真的是活在罪的深渊中徘徊，看不见光，如参孙和大卫一样。神啊，那真是可怕绝望。但愿主的恩典苏醒我们的心，愿主的话语使我们醒悟，使我们知道你把各种困难给我们，你是爱我们，使我们转向你，使我们刚硬的心变得柔软，愿以谦卑的顺服的心到你面前承认 我们是淋漓破产的罪人，我们是需要你帮助的人。若没有恩典，我们都必灭亡。愿主带领，奉主的名祈求，阿门。